好，我们刚刚进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讲。那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第三章从第七节一直讲到第三章结束那这个前面的标题呢是"基督为神的使者"这个使者呢应该是使徒的意思那么我们在 B 项呢有一些的劝勉，那这个劝勉呢，最主要是讲到安息。那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安息第三章第七节呢，所以圣灵有话持续的在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这个其实意思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在对你讲话。所以他用一个现在连续式表明什么？表明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圣灵在对你我说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说圣灵什么时候对我说话，你就把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告诉他，圣灵有话持续的在说。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是圣灵要对你讲话。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个就是他在读诗篇95篇的时候。所以，我们读任何一篇诗篇，也是神在对你讲话。OK？那么他说："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最起码就是要听圣经的话，加上他给你我的 rhema 那上个礼拜呢？"我讲了一篇的道，那个是按着圣灵的启示，要讲神的应许之地。那这个礼拜呢，很妙，神一直在讲说什么，要开福音的名，福音的门，传道的门，所以这是圣灵在提醒。所以我下一篇的道呢，就是要开传道的门，福音的门，那这就是你怎么样去被圣灵来引导。那圣灵引导你的话，你心灵里面的圣灵，他会做印证的那这个印证通常不只是心灵里面的印证，还会有其他外在环境给你的印证所以我们的圣灵是很丰富的他给你的印证不是只有一个。很多的时候是两个、三个，甚至四五个，来告诉你同样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那是圣灵的引导。第八节就不可因着心像在旷野悖逆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硬着心硬心就是没有看见神的作为，没有看见神，只有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么也就是有一种忘记了神的恩典，一直就是非常的浅视没有这个远见，你只看到你目前的需要，所以你往往看到旷野中你没水喝、没肉吃、没粮食吃，就会吵啊，就会闹啊，好像。婴孩的时候一样，他根本不管你现在家庭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要吃他就要哭，他就要做。所以我想我们在带领这个小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真的就像我们信徒在成长的过程一样，我们现在的眼光呢，是不是长大成熟的眼光跟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还是我们小时候呢？还是常常惹父母发怒甚至试探他一样所以我们人能够谦卑下来不要想过自己的生活，要让圣灵带领你，我们都要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那是不一样的。神带给当时的人生活40年降下玛呢，也他们不需要去做工啊，不需要耕种也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那上帝养他们呢？上帝养他们到这样子的地步，他们还是很多人忘记了神的恩典，还是很刚硬的，不肯听从神的话。 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罪为有40年之久。那我们人生当然不止40年了哈，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走2个40年，甚至超过。那么，在你走的这些的年岁当中呢，你是跟着神的走，还是你常常会试探上帝？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哦，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余生呢？我们的人生下半场哦，是跟前半场是不一样。第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就是被欺骗、被误导，竟不晓得我的道路。那讲了老半天哦，如果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像是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那进入旷野呢，也就是说他们在走什么，走一条神的道路。那我们可以说，哎，这是上帝要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完全依赖神的道路，凭着信心跟着神走的道路。但是这一趟的道路当中，他们常常被迷惑，被欺骗。那被谁欺骗呢？被撒旦魔鬼。在神的子民当中呢，撒旦魔鬼还是继续在做工的，要什么？要误导，要让人不信神啊，这是撒旦的工作。但是神一直在引导哈，那撒旦显然成功了啊，因为他让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呢不晓得神的道路，所以呢，可能一般人就想说，我有的吃有的喝，哎，我就满足了。可是你看看这个40年的跟随呢，以色列人不满足，他们还是常常的埋怨上帝哈。那埋怨的时候呢，就惹动这个神的发怒。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可能要先想，我这样做，我这样说，我这样行，会不会得罪上帝啊？那是一件很好的指标啊。十一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哇！如果上帝呢放弃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不会让他进入他的安息的。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什么是安息，意思说这些的人，套一句我们常用的话，没有得救，他们就死在旷野，进不了神的安息。哇，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嘛。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是旧约的历史啊，今天新约不同了。你不要开玩笑，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特别针对犹太信徒的，他们想要从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想要回犹太教特别写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讲你不要效法那些的人啊，那你会跟着没有安息的，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警告。 OK， 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持续的谨慎专心注意，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是邪恶不信的心。你说不信就是不信什么？不信耶稣基督，不信他的教导，不遵从他的教导，那就是邪恶的。在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啊，行真理的就来救光，不爱真理的就会继续躲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个光跟黑暗呢，就把一个人的本性给表达出来了。行真理的必定来救耶稣的光，你不愿意信耶稣的，那你就是邪恶的啊，这是圣经上的定论啊。你可能会不同意，但是呢，我劝你们大家哈，如果碰到有人这样来挑战的话，听了心里面很不舒服啊。 那就证明他就是在黑暗当中，所以他需要福音哈。那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这边是特别讲到信耶稣的人，他离弃上帝。所以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议题，这其中最大的议题对我来讲就是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那这个救恩失去不失去的问题呢，一般人把它分两派，一派就是说上帝拣选的呢，你永远不会被丢弃。那第二派的人就是说，你看这边讲的明明很清楚嘛，是人得到救恩之后呢，就把上帝离弃了。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学到这里面的精髓啊。他是在告诉你，提醒你啊，不要有那个不幸的恶心，会把永生神离弃了。啊，这个是很严厉的事情，很严厉的警告啊。如果说我们今天随随便便相信，那以为有进天堂吗？你有进天堂的把握？那么这个做牧师的就是误导你们。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很多其他教会的牧师了，但是呢你们自己要做你们良心的评判哈。这个地方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写信的对象是犹太基督徒，是已经相信耶稣的犹太人。所以在这边所讲的事情呢，有一些教派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这个是只给犹太人的，不能够把外邦信徒放在这里面，这是他们的想法。十三节，总要趁着今日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上课上查经课哈，你知道我当我在跟我的助教们说，哎，我们要上哪一卷书，结果全部都说要读希伯来书。原因就是因为希伯来书有很多旧约的背景啊，大家听不懂啊，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好了，我们借着这个希伯来书呢，把很多旧约里面包括犹太人的习俗，他的文化背景呢，也趁着机会呢能够讲一讲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相劝，也包括你上我的课呢，我也在相劝你啊，免得我们中间被罪迷惑牵离啊，被世俗潮流牵着鼻子走，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聚在一起，我们真的需要彼此相爱，一同抗拒这个世俗的潮流，因为世界就是这样来吸引你，来欺骗你，就像那个蛇欺骗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一样，他被欺骗。所以我们要共同聚在一起勉励相劝啊，免得我们糟糕了。十四节哈啊，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OK，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我们人的责任了。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一直被挑战一个神学观念啊，神拣选你，这样呢你不用负责任了。就你发觉到在这边呢，通通都是在讲人的责任，你要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你我都是要信心信心信心，因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嘛，借信称义嘛，那你要坚持到底啊，坚持在底到底才跟基督有份啊。那你要是坚持不到底，那就无份了。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讲这个很重要的概念。 OK， 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因着心向惹他发怒悖逆的日子，就惹他像悖逆的日子一样啊。那时他听见他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那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又再重复再讲一次，就把诗篇九十五篇再讲一次，所以总共要讲了两次哈。他们就是跟随摩西走的，从出埃及的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嘛，他们跟着神四十年之久，那神又厌烦谁？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就是承受产业啊。那我们今天会讲更多关于什么是安息的事情，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的。OK， 所以呢，信心，以色列人因为信心不能够确实到底，坚持到底，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OK，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说要有信心，相信这个字呢，我们已经上一次上上次已经开始讲，要相信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 I believe， 我相信。第二个呢就是忠实 faithfulness， 就是说你很忠实的依靠他。你相信是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去依靠他。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下去，所以这个相信这个字有这三方面的意义啊。但我们通常只有强调前面一个，你相信，你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了。OK， 而且这个相信呢，还有你是信实，你是 lean on him， 你是依靠他的，然后还有坚持到底，没有退后啊，就是一直坚持到底。所以相信有这三方面的含义啊。所以你能不能忠心到底？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在第三章里面所强调的，他讲了两次。那么你在进入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又提了一次啊。所以总共三次。所以他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三章四章里面连续提到这个事情三次。对，这个事情在作者哈，我认为是保罗啦哈，在他这个作者的眼光当中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连续提三次哈，真的是不得了哈。那么我想花一点时间讲讲我们这里面一个附录哈。那上次因为篇幅太多，所以我今天把它放在这里。神仍然对以下的事情有启示的味道，当然里面有一些的经节当中呢，你会找到启示这两个字。但是呢，总共有十二项，这个神啊是非常非常注重他的话语，他呢引导了使徒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他所写的东西是非常严厉的，也是非常实在的。那第一项就是犯罪人必定死，这是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呢非常有名，讲到了爸爸的罪不会留给儿子，儿子犯的罪跟爸爸没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你罪呢不是那种遗传性的。他讲到爸爸是义人，儿子可能是罪人，爸爸是罪人，儿子也可以是义人，所以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凡得罪我的，我必将他从我的册上除名。你已经被写在册子上了，你可能得救了，但是你有可能被拿掉。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哈。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你把我的名字拿掉好吧。”上帝说：“谁得罪我，我就从他的名字从我的册子上拿掉。” 启示录又再讲一次。第三个，当义人转离义而做罪孽的时候，他必因自己的罪死亡。这是以西结十八章的很重要的信息。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六到二十三节，如果你顺着肉体活着，你就会死。罗马书八章十二十三节，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灵前六章九到十一节非常非常有名哈。若有人亵渎神的罪，神必毁灭他。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啊。启示录再讲一次啊，那个在这个没有办法进那个天国的什么样的人呢？哎，他们就被丢到火湖，是第二次的死。OK， 你可以去看一看。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哈，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哈。你好好去看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哈，信从虚谎，不信真理，喜爱不义，不义的人必定会被定罪，不管你是不是信耶稣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十二节，个人都要照自己的行的受报应，受审判。罗马书二章六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所以呢，这十二项呢，有的有启示这两个字，但是呢，这个有上帝启示的意味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啊。我们的信仰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的信仰是在神的保守当中。但你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 keep it， 你要坚守神的话，你接受吗？神的话接受的话，你就知道他对这一些的话他必定要保守，所以你就起了敬畏的心。你不能去干同性恋的事，你不能去做那些淫乱的那些的事情。现在的世界潮流会往往带给你淫乱之下的那种影响，让人去追求肉体的快乐。但是行这样事的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所以特别要小心，神的话不是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在看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听神的话，他们的下场就是进不了安息。你现在再来看这一些事情，你以为神新约会比较好一点吗？不见得。我们看神非常狠心的把自己亲生的独生爱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你想想看，他要对一个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是随随便便相信的，你不留心他的话的人，小心，我只能这样讲。当然你们会听说，哎呀，牧师你这样讲我没有得到安慰。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是按着圣灵的带领讲，你想要听那种好听的，你可能找错地方。你要听实在的话，你要听真实的话，那你就有福了。对于一个行公义的人，对于一个认真追求的基督徒，我刚刚所讲的这一些，你应该听的是心里面叫好，那才是真正的福音，那才是真正神的话语。 OK， 所以这些经文和其他类似的经文通常适用于每个人。上帝宣誓要执行这一些的法律，无论谁有罪，是罪人还是自身基督徒的人，他一定执行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谁在审判？他是公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在神的爱中，千万不要 以身试法，我们这样讲哈，千万不要说啊，上帝对我比较特别，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公义的。我们常常会犯罪，你常常要领兵领杯，常常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神的方式，你必须要常常做。感谢主，我们常常进入四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啊，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敬畏。哇，这就是惧怕畏惧，我觉得翻译应该讲敬畏神啊，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那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前面有两个字，所以啊，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个所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呢，前面第三章还没讲完话，他说所以。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其实原文是指，就是说我想用新译本来翻译叫比较好。他说呢，那进入安息的应许既然还留着给我们，也就是说这些进安息的应许，以色列人当时的人在旷野漂流40年了，有大部分都死掉了，没有办法进去，那么这个应许还是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应当畏惧，我们要敬畏上帝。 OK， 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进迦南美地，但是今天的信徒还是有进入安息的应许，所以你跟我要把握，要敬畏上帝，免得进不去了。 OK，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你不要说那个是以前旧约时代的古早的故事，跟你今天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到这个有没有开始敬畏神呢？这个畏惧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敬畏，要让我们怎么样，免得我们就赶不上了，或者是免得我们中间呢有人被淘汰。所以如果以前你的神学观念就是信耶稣一定得永生，我劝你赶快改一改，你信心这三方面持守，对于这个安息的应许你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让20岁以上的人除了加勒、摩西跟约书亚之外，其他通通都死了。所以信心要持续到底啊。第二节，因为这边讲的因为，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OK， 所以第二节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做福音？旧约有福音给那一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吗？那他说，诶，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有好消息，福音好消息给他们，也有给我们，但是他们听见的时候呢，是跟他们没有益处的，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这个调和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混合起来，就好像呢把它打成一片啊。另外有一个翻译叫翻译成打成一片，就好像呢我们今天在打果汁啊，我加葡萄，我加橘子，我加香蕉，我加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打在一起，调和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你听见的道，听见纯正的灵奶的话语，你还要将你的信心放进去。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只是在听一个演讲而已，你没有真的用心去领受，你没有说希望这个道进来可以让我的生命成长， 你需要有一个信心去迎娶，去迎接，让它相调和。那我很喜欢这个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所谓的热情版哈。他说，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哈，听到了拯救的好消息，但他们没有将他们的信仰与神的话语结合在一起，并且激活他的力量。所以热情版就把信心跟听得到，他说他有一个激活的力量 activation， 就把它激活，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成为一个让我们生长的动力。相反的，他们所听的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他们怀疑。所以他把它讲的比较实在一点，你没有听了那么道没有用，是因为你怀疑，你没有相信。但你相信的时候启动有一个力量，你接受，那么这个就会给你带来什么？带来冲击，会带来影响。所以当你听见神的话，不等于你有信心，因为如果你不愿意照着做，反而试探上帝的话，那你基本上是根本不相信。他说他的，你信你的，你做你的，不行的。好土要与种子相遇，种子要埋在好土里面，才会生苗结实。你的种子撒在路旁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清楚看见了这个一个图像，你跟我必须要有信心，跟种子要合在一起。好，那么摩西时代的好消息是什么？摩西五经时代的好消息，第一个亚伯兰的祝福，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那么今天上帝还是按照这句话来祝福或咒诅，他会祝福民族国家，你祝福以色列我就祝福你，你咒诅以色列我就咒诅你。今天上帝还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在现代2023年11月，我们看见以色列跟哈马斯在打仗，哈马斯10月7号开始侵略以色列，一直到现在，再过几天就一个月了，到现在还在打。那么有很多周边的国家开始去咒诅以色列，然后弟兄姐妹，当他们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就是上帝要咒诅他们的时候。所以在你我的祷告的时候呢，你要去祷告这一句话，上帝你说这一句话，我们感谢主，美国是祝福以色列的，所以现在美国被祝福。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在意的。所以弟兄姐妹，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你的必然兴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民数记13章，摩西差遣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他们看见了，他们去探了，他们回来就说，我们上去得地为业吧。其他的探子他看见对方高大，哇，就害怕，就不相信神的话，就报恶信，哇，就惹动大家不信神的应许了，那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引发了这个民数记13章，上帝非常生气，这个生气到一个地步，而神咒诅他们了，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你们当中的20岁以上的必倒闭在旷野，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你是相信上帝，还是相信敌人强大？当然这个对敌人强大这个是害怕，但是你真正的信心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神应许说这块地是上帝要赐给你的。所以弟兄姐妹，神应许你的安息啊，属灵迦南美丽啊，你是要竭力去争取的，去打的，是需要耶稣呀，耶稣带领你，你愿不愿意跟着耶稣呀去征战得胜，然后你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待会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那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好消息，是上帝已经把那块地给你了，但是呢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今天上帝给你一个安息属灵迦南美地的应许，很多人不愿意去，很多人有各种神学说，哎，我已经有了，其实你还没有。第三点，神对以色列的应许，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讲，他说呢，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赐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啊。这个就是摩西五经的时代，神对他们的应许，神对他们的好消息。OK， 那么我们今天新约的好消息，那个时候旧约呢是指给以色列人，今天新约的福音好消息是上帝给所有的人。所以呢，我有一题作业要你们去把我这边列出来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上帝要使万人得救，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神是不愿意一人承认，乃愿万人都悔改。所以呢，启示录二章二十二章十七节，他是在讲愿意的人都可以来白白的得到这生命的泉水。所以呢，我们新约的福音是给每一个愿意来接受主耶稣的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你我才会去传福音嘛，因为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有一题作业要你就把它列出来就好。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工程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哦，热情满哈！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来说，信心启动了应许。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对于圣灵开放的教会的信心启动了应许。神的应许摆在那边，但只有信心的才真正的去要把这个应许从天上的灵界带到自然界，化为现实。OK， 你一个没有信心的，就把它像听故事一样，那一点效用都没有。我们体验到有信心的安息境界，因为他说过，我对他们感到悲伤，庄严的发誓，他们永远不会进入到我属灵的平静安息。神的工作从创世以来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可以进入这安息的人是真正相信的人。这就是第四章第三节，他又讲了一次，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是第三次，这第三章到第四章这里讲了第三次。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真的是上帝啊， 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告诉我们这很严肃的事情，很重要的信息。信耶稣的人，有人被上帝启示说他们不得进入我的安息，不是只有旧约的那一些的人哦，记得，也包括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如果你落入不信，你心刚硬、悖逆、不顺服的话，你也进不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继续讲下去，从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十一节。他说：“论到第七日，有意思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啊。”这是创世纪第二章2到3节里面所讲的。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的第四次引用诗篇95篇7到11节。这第四次了，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哈，那新译本翻译的可能比较好。他说，既然这安息还留着，要让一些人进去，那先前听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了。哈，所以我们可能说，哎呀，一下子和合本看不太清楚。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就是说，安息还留着，要让一些人进去，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对，我再一次讲哦，相信的三方面，你要相信，然后持续的依靠，然后坚定不移，这三方面。第七节，所以是过了许多年哦。大概过了500年啊，就在大卫的书上啊，又限定一日，如经上所引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心哈。这是第5次，再来一次哈。引用诗篇95篇7到11节，对保罗对今天的信徒强调，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认为是保罗，你不要硬着心啊。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的被剪除。五次引用诗篇95篇。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我认为再加一个会啊，不再会，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OK，那若是约书亚给他们得了安息，就不会再提另外一个例子了，因为这个就是说约书亚的事情了。哎，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又写了一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安息啊。所以啊，约书亚那个时候呢，只让以色列人暂时进入一种安息，但是你跟我都知道，约书亚并没有打下所有上帝应许之地。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还一直应该要继续的打下去，只是上帝看他们呢妥协了。我上个礼拜我的主日信息就是这样子啊，神的应许之地呢，如果你妥协了，就上帝就好，上帝我就不帮助你赶出内地的人哦，让内地的人来试验你们了。那我们今天对于世界潮流世俗，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赶逐，上帝也不帮助你啊。其实我们人可以赶逐这一些，是上帝在帮我们。只是上帝看你跟我，你认真到哪里，你真的很认真哦，他就帮助你。你会发现到，所以摩西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约书亚下面那个人没有，所以以色列人就乱。所以一个 leadership，一个领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一个成功的教会，它必须要有一个领袖， 他的第二个领袖、第三个领袖都应该什么？都应该是非常强盛的，哎，这个教会才能继续下去。我盼望我们教会，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OK，好，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亚兰文呢？他说他兴起来作为上帝子民的安息日啊，这个就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亮光哈、啊，这个非常亮。所以呢，第四章第九节就讲前面你一直在讲，这些人没有办法进入安息。耶稣啊，带领人占领了迦南地了，但是他也没有让人得安息，所以诗篇九十五篇又再提了另外一个安息，所以这个安息不是这一些的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我们待会会讲。但是亚兰文在这边讲到说，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啊，这个安息日，他把它翻译成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兴起来作为神子民的安息日。其实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我们今天如果碰到那些安息日会或是坚持要过安息日的人，其实你可以拿第四章第九节的跟他讲，我说亚兰文在这里翻译。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息日啊，就我们每一天都在过安息日。我在以前常常被人家问，哦，我应该应不应该过安息日、okay. 我就说我们每天都是安息日啊，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对不对？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对不对？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那个 Sabbath 安息日，就是说那一天是安息的日子啊。当然安息日有它其他重要的意思，因为安息日的设立呢，最主要就是让以色列人原本在为奴之地啊，一个礼拜七天啊都没有休息的，所以呢，你既然当过奴隶，你就知道奴隶的痛苦啊。所以七天要有一天休息啊，所以神吩咐说，第七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为什么？因为你曾经做过奴仆，你知道，你最想要的就是休息，你没有办法休息。你做奴隶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但是这个规定下来是给什么？是给做奴仆的。有一天可以休息，就这么简单哈。当然后面的人把安息日搞了很多很多条条框框，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句话了。但是安息日真的就是什么工都不做了，享受上帝给你的安息，享受上帝给你应得的休息。但我们现在耶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息日、啊、在这个意义上面、啊、就是你每天拥抱耶稣，享受在里面的平安，享受他在他里面的休息。当然这个休息不是说你 不需要做工，这个休息是你跟耶稣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了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好像你做完功，好像神创造世界六天，第七天休息。所以十一节，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休息啊，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这个不信从其实原文是悖逆。不顺服，就是那些人悖逆不顺服的样子跌倒了， 所以呢，前面一直在讲旧约的例子，到最后十一节的时候，他讲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悖逆的人、不顺从的人跌倒了。所以千万不要想说那是旧约的事情哈，哎，跟你跟我都很有关系哈。神辛苦做工六天，第七天休息，我们也当努力做工。那我要讲清楚哈，这个努力做工是做什么工？全然的相信，全然的信靠，坚持到底，进入耶稣所赐的安息。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这个听起来有一点的 paradox， 就是所谓的吊诡哈，竭力的到安息里面，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协调哈。好像我竭力就一直在跑，我跑到你完全不跑为止，哎，听起来怪怪的哈。那到底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竭力做什么？竭力呢？所以呢，我们有以下一些的探讨。我相信你们在读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呢，一定有这些的问题哈。好，那么我们先讲哦，基督比耶稣亚好 ，OK？ 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亚不是啊。基督跟随者现在进入安息，耶稣亚并没有带领人进入安息，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了你跟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安息啊。马太11章28到30 OK， 基督提供了真正的安息，而耶稣亚统治之下的安息日只是个预表。基督提供永远的安息，耶稣亚并没有。基督为亲生而来世提供了安息，耶稣亚并没有。所以讲了老半天呢，耶稣亚只是一个预表。耶稣亚打下那些迦南美地的以后，以色列人在那里开始过安息日，但是这只是预表而已。那什么叫做永恒的安息呢？为上帝子民留下的安息，不可能是神的安息日，就是每个礼拜以色列人在过的安息日，不可能是那个。在出埃及记的安息日，事实上就是同样一件事情，第四，在应许之地的安息日，这个都不是。那么为上帝子民留下来的安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基督里的安息，希伯来书4章3节，还有马太11章28到30节，来世永恒的安息啊，这个就是从第三章第四章一直在讲安息安息安息啊。当我们在前面读到我启示啊，神启示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那什么是神的安息呢？就是永世的安息。 OK， 所以呢，有空呢读读启示录14章13节。好，第9节到第11节呢，以色列人不信，神就发怒，不容许他们进去，但他没有因此而废掉安息。这个安息仍然是为他的子民存留，等待那些有信心的子民进入。好像我们在摆设宴席请客的耶稣讲的故事嘛，请来的人呢，他们都不愿意来啦，说有人说，哎，我娶了老婆，我不要来啦，我买了牛要去试试啦，我要干嘛啦，所以先前的人都不配了，他就找了其他的人，勉强人进来，坐满他的屋子。所以神是废掉人，但没有废掉宴席，他仍然在等人进来。 所以呢，我们真的又惧怕又欢喜，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们这个也感染，本来不配的，现在呢，以色列人不要，哇，现在变成外邦人也可以进来了，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呢，以色列人不信从的样子就变成我们的见解了。所以呢，我们不要学习他们的不信从的样子，乃是要效法谁呢？效法加勒耶稣亚的信心，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竭力要进入他的安息。他说我们去打，上帝的应许我们去要。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神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上帝的应许不是从天降下来自动，上帝的应许是要你跟我用信心去配合的。我们有很多的人读圣经，他受到某些神学的影响，他把人的责任通通都撇弃了，他说都是神做的，这个都是神做的只对了一半，人的责任他就不理会。对不起，我们要像约书亚像加勒一样，我们继续打吧，我们去拿吧，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相信他的话，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你相信吗？这就是问题，你相信你就会有信心的回应，你的信心就会产生力量， activate 启动这个力量，去把应许拿下来。就像加勒约书亚说，我们去拿吧，就神就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把迦南地的人赶跑。这就是信心哈，我们就看这个信心的应用。今天呢，我们能够成圣得胜，是在乎归回安息哈。这是以赛亚书上的话，主使我们得安息，主曾经呼喊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马太11章28的。所以我们讲说，你得安息有两个层面嘛，第一个层面就是直接到主的面前，你真的会得到安息，你现在每天可以操练了，然后还有永恒永世的安息，神的安息。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呢，你是劳苦重担办这个事吗？你在忙这个忙那个，那个不如意，那个不顺心哈。我们也许说哦，比较好的人就是说只想为主工作，不想进入安息哈。这个特别是为马大说的。当然我这样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这样想啊，马大其实他的神学观念倒是挺正确的哈，但是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时间来进入他的安息呢？那安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享受主来做工，是主允许主来做我们的工，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探讨这个安息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我们今天首要的不是自己做工，乃是享受主的工作，让主做工，进入主的安息。什么叫安息？息了自己的工，歇了自己的工，享受了。那么不是我们做工，乃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也可以说，不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做什么，而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所做的是神帮助我们去做。这个是安息的一个妙用里面啊， 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做，明天也在我们身上做，永远他在我们身上做，做成一个他贵重的器皿。神从这个贵重的器皿得到了荣耀。以弗所书二章九节，我们原是他手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务必进入这个安息，歇了自己的工，专专让神自己在我们身上动手，让他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工，神就因此在我们身上让神得到荣耀。所以我知道这一段呢，大家可能要再思想一下。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靠着神给我的恩赐才干为主服事，但神更希望的是他要做在你我身上塑造成他可以使用尊贵的器。他的期待是你进入到他的安息，属灵上让他亲自来喂养你，亲自来塑造你，亲自来带领你。我们的神他要跟你做每一件事情，以至于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说是耶稣和我一起做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他跟我们同负一轭，所有比较重量的东西都担在他肩头上，所以我们是轻省的。你跟我愿不愿意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交托给神，在他的安息里面，你被他塑造，你被他使用，你要竭力做的，就是竭力的信心，让主来做成你荣耀的器。知道这个有点绕口，而且蛮深的。上帝来使用你，今天你无论做任何的事情，你的讲道不是你的理性，不是你的口才，而是上帝透过你在讲，透过你在布道，透过你在传福音，因为你在耶稣里面安息了。耶稣他拿着或是托付着你大部分的重担，所以他要透过你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竭力进入他安息里面的一个理解，而且很不容易。我盼望我讲得够明白，不过我希望我能够讲清楚。好，这里说的安息不是神创造后的安息，乃是因为安息远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了，也不是进入迦南美地的安息，因为那个安息耶稣也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安息乃是救赎的安息，这是另外一个救赎的安息，来到主的面前放下罪担的安息，不是靠自己歇了自己的功，是真实相信福音，信靠主耶稣，坚持到底，完全享受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了。我们今天往往有些时候你感到罪恶感，你感到很多羞耻，你感到很多就让你没有办法安心的事情，你要竭力进到主的里面得安息，有救赎的安息，真正相信，把那个罪的重担放下来，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教会每一次聚会就领饼领餐呢？ 领圣餐就是进入耶稣的安息里面，放下罪的重担，进入耶稣的安息。他爱你，他为你舍，他要你不再受到罪的重担。你相信他，享受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看见啊，安息。OK， 好。结律进入安息，另外一个层面哈，就好比持续的努力的要进窄门。那这个持续努力呢，是路加福音13章24节讲的。他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那个努力呢是现在连续式，所以我在这边写持续的努力进窄门。那么在马太福音7章13、14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人不好通过窄门。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人看见了，我们教会前台有一个很窄的门，然后两个天使再把那个门呢拉开来，所以人可以走得进去，是直的走进去。那个门太窄了，只能侧着走，他把它拉开了，但是还是很窄的门。所以呢，当他一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了，我们要走窄门。上帝在我们教会门口讲台那里哈，他有一个窄门，他让我们可以走进去。因为这个走到这个窄门是进入永生的，进去的人不太多，找着的人，如果照那个意象看的话，就是我们教会是可以进入窄门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努力啊，要竭力要进去啊。努力什么？竭力什么？进入窄门。进入窄门才引到永生。永生是什么？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安息日，进入他的安息。其他的灭亡的路门是很宽的，没什么限制，也没有牧师会逼你写作业，也没有这个啊，一定要你怎样怎样啊。我的要求就是你认真的读圣经，让神来带领你。这条路也很窄，现在哪有人查经要叫人家写作业了？已经很少了，开玩笑。所以我坚持下去啊，要进展嘛，努力啊，不然的话你在你的信仰的道路上你不能够懈怠啊，你要竭力啊，你要努力啊，你一不信从就倒闭了。要从我们这种牧师的角度来看，一个牧者如果让信徒跌倒，我告诉你，那个是对我最大最大的伤害，我没有办法，我不可以这样子。你们一定要进窄门，进入到永生里边，那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要强逼你们写作业。你们一定要进窄门啊，通到永生啊，不能够枉费你们进火团学院，不能够枉费你们到东湾爱修教会来。这是我对上帝的承诺。好，彼得他也劝勉我们信徒殷勤去实行彼得后书。所以弟兄们，彼得后书啊，忘了写这个从哪里来的彼后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去实行亚兰文加的使你以你们的好行为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持续的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了。所以神的恩召跟拣选呢，需要我们坚定的去维持的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跟我的责任呢。你可以长进进阶吗？你要花代价，你要殷勤的去实行。实行什么呢？彼得前书第一章前面有讲了八个台阶，来去看看。殷勤的去实行，你就永不失脚。如果你不殷勤去实行，你失脚的机会就很大很大。所以又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你跟我有责任保持你我的信仰。最重要的是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彼此相爱，不让世界潮流把我们掳去了。我们现在在末世，你跟我一定要站立得稳。最后讲到进入安息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操练？有的，属灵的操练呢，就是说方言。你要想象进入主耶稣的里面得到安息，或者你在我们教会，你可以看看我们墙壁上图画，思想，耶稣用手抓的你，思想你要像老鹰飞到耶稣的怀里面。思想耶稣是狮子王，犹大的狮子，既威严又爱你。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火焚烧，要炼净你和我，将污秽除去。所以我们想象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所以以赛亚书28章11节，他说：“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这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有应用啊，讲到为什么要讲方言。这方言呢，你一直操练下去呢，你很容易得到安息的。有人去做了实验，因为在我们前额这边呢，有一个那个思想的这种的这个图像你在讲方言的时候呢，它这个是休息的。如果你是念经读经它这个地方是交错，思想非常的怎么讲，这个叫做密集的交流。只有在讲方言的时候呢，它是休息的。所以呢，有一个人，他一个医生他去找一个讲方言的人，他就把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影像拍下来。这个里面呢，没有那种交流，没有话语的交流，没有思想的交流，是在一个休息状态。讲方言的时候，叭叭叭叭叭，干点叭点干点。你讲方言的时候，那个是休息的。他们去找了一个和尚，叫他去背那个经他在背，一直背背背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他这个前额里面那个交流是非常紧密的，他没有休息。所以你真的要进入到灵里面的休息，操练讲方言。你就会进入安息里面。当然最重要，竭力进入安息，我们有不同的层次的理解，你能够理解到哪里都好。我盼望你每一个层次都可以明白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不是安息日的安息，是神的安息，是主耶稣基督的安息。拥抱耶稣，每一天你都可以拥抱他， 每一天你都可以在他里里面得到安息。你预先尝到了主的安息是咋回事儿？所以啊，盼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 desire， 都有这种愿望、热情啊，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下面有作业哈、啊。然后这次的作业稍微少了一点哈，所以呢不太多了。OK， 然后晋升作业有这些。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做个祷告。接着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有许多的许许多多关于安息的事情。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往往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安息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这也是我们谢谢你，那里面有非常深入的探讨，也让我们真的知道，尝到了，原来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安息就是让耶稣基督圣灵来塑造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思想言行，都是主你来做的。你拿走我们许许多多的忧虑，你拿走我们许多自然人天然人的想法，让我们遵循你的旨意，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必得到安息。我们谢谢主，你让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也让我们把进入神的安息当作我们基督徒一个首要的目标。我们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遇见主，常常与主有那美好的交通，常常行主所喜悦的事情。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好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请你用写的或者是问的啊，都可以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对，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前面讲到那个信心那块哈，我就想到有一节经文，好像也是希伯来书吧，就是说到耶稣是创始成终的，就是在信心上面是创始成终的，那就是说神是主动的，就是在信心上面是神是主动的。是这个意思吗？那我们人的这个信心，就是跟神主动的这一块，就是我有点就是不太明白这一块。
OK， 那是在希伯来书12章哈、哦，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
对对对。
耶稣是信心的作者。OK。也是成全者，创始成终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的我的信心呢，是耶稣先把这个信心呢做好了。那如果要这样想的话，创造那但是呢我们人要有怎么讲？这个信心是从罗马书10章17节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信心的产生是因为你听见神的话，所以你产生信心。但是信心是耶稣创造，那是神的主权把它创造。但是这个信心在你听见之后，你产生了以后，这个信心就变成你的了。所以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要有你要有一个责任，你要 保持他坚持他忠心的到底，忠心的跟随耶稣到底。所以是的，是创始成终，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是耶稣，他创造了，他也会 finisher， 就是也会成全你。但是这个成全需要我们人坚持下去，我们人一直在应用信心，所以耶稣很愿意的来成全你的信心。所以啊，我们在读那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不能说哦，他是创造者，他又是成全者，哎，那我不要做什么事情，哎，那这不是圣经的意思。特别我们今天在看第四章的时候，你要坚持到底啊，要竭力进去啊。所以
对，
希望这个回答你可以接受了，好，感谢主。
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讲到那个安息和就是后面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新天新地，是不是一个意思？
对，
进入了安息。
这个就是真正的所谓的安息，就是神的安息。神的安息讲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跟神在一起。对，你跟耶稣在一起，那我们现在跟耶稣是爱人嘛，哈，未婚夫妻的哈，他已经娶了教会做他的心腹，我们都是他还没有迎娶的心腹啊，我们现在是准新娘。所以我们现在在跟耶稣谈恋爱 ，OK？ 他在等你，等我，在预备自己成为圣洁的心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很愿意来帮助你，所以让你跟我呢，可以在那一天真正的参加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呢，都在预备耶稣的心腹。如果说照这个想法的话，哎，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在做预备做心腹啊，所以这就是神一直在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一直要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他的安息就是嫁给他了，教会嫁给耶稣基督。OK。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前面你讲到那个罪不是遗传性的，我就想到就是列王记里面那些坏王，他那些坏王就是还有所罗门，他后来也犯罪嘛，后来神就说那我绝不在他的这个时候就是说惩罚他，是在他后代里面惩罚，那是不是跟这有点矛盾？
你说跟信心有矛盾？
跟就是罪，就是罪不是遗传性的。我就想到那个列王记里面那些坏王，就是一个一个的坏王，是不是也有这个有遗传这个罪？是没有？
没有，
不知道，
没有。你看以色列王，当然每一个王都是坏的。OK， 但是呢，犹大国呢就不一样。犹大国呢有好的王，有坏的王。有好的王，他的儿子是坏的，那坏的王他儿子是好的。所以如果你在讲说罪的遗传性，罪的遗传性是有的，但是跟他的妈妈很有关系哈。这个王就是这个王的妈妈很重要，所以你看到在列王记或者历代记上面，他写这个王的母亲是谁。如果那个母亲是外邦人，那糟糕，这一定是坏蛋坏王，因为他受母亲的影响很深的。但是如果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妇女，他的这个王一定是好王。对，这个跟母亲是很有关系，是对，罪会不会遗传，会有遗传，但是好的王还是从坏的王的父亲来转变，那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以西结书18章也要去看一看，他里面讲到这方面的概念。所以说父亲的罪归父亲，儿子的罪归父，归儿子。
好，
OK，
谢谢。
好的，好，弟兄姐妹还有什么问题吗？ 感谢赞美主。
啊，牧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哎。
就是刚才您回答这个姐妹，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也会迎娶教会做他的新娘。啊，那我们就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就是我们将来就是跟主在一起。那我所理解的，这是一种安息，这是我们就是我们竭力进入的。那我们现在跟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现在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与主同在，是不是也是可以称为安息呢？
是啊，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嘛。对不对？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嘛。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
那这个、
的确，所以这是安息的一种层次，一种层面，你可以享受的。
那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指的我们与主同在的安息呢，还是我们现在与主同在的这种安息呢？
Well, 安息日的安息呢，那是从一个这个大家所熟悉的那种观念啊，因为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说其他的日子你都在做工嘛，那安息日的安息呢，就是亲近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安息呢，其实就是跟主在一起。如果说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就是神的安息呢，就是他们不会跟神在一起。所以安息日的安息呢，不见得有神在那里，但是神的安息一定有神的安息在那里。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安息。也就是说，你愿意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就使你的安息，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做的。OK， 安息日的安息，神不一定在那里，他们只是守礼仪啊，过他们认为讨神喜悦的日子，安息日，但是他不见得有神的同在，他不见得神在那里。那
没有进入安息日的安息的真意，就是它的真实的意义里面，就是与主同在。
对，
啊，
终结性，因为那个安息只是预表，约书亚占领那边以后，他们开始过安息日，只是他们没有神没有在那边，不一定啦。我说神不一定会跟他们同在 ，OK？ 神只是要他们不要再像奴隶一样，7天休息一天，7天休息一天。OK， 但是他们有没有亲近上帝，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真实的寻求上帝，那神当然会跟他同在。但是我们今天有主耶稣了，他们要亲近上帝，他们要宰牛宰羊，要献祭，要做很多的礼仪方面的。我们今天就说，主耶稣，求你宝血洁净我，我就愿意到你面前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一次啊，希伯来书4章16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他要怎么样？随时做我们的帮助。你跟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什么？你可以得安息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跟旧约最大的不同在这里。好，那你在神的面前，你就可以得安息了。你的祷告，他可以应允你啊，他已经把幔子去掉了，他就在等你啊，坦然无惧，随时随地进入到他里面去，不是吗？哎，还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这个家族的咒诅算是遗传的罪吗？那
哇，家族的咒诅就是你要讲起来的话是蛮深的哈，因为有一个叫做家族性的邪灵，叫做 familiar spirits。OK， 那这个 familiar spirit 家族性的咒诅呢，是跟拜偶像是 最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十诫的第二诫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啊，那这个咒诅会极至三四代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咒诅的来源啊，所以啊是会有的。那当然，我们破除就是信靠耶稣，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对，但是呢，除了拜偶像的罪呢，啊，还有另外一处经文讲到呢，所有的罪都有遗传的。所以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就是真的要马上常常为你自己家里面祷告，让你家族性的这个咒诅啦，你真的要破除它。所以，你请你看哦，出埃及记34章哈，这个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啊，出埃及记34章哈，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OK，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并没有限定是拜偶像的罪，所以所有的罪都有，家族性的咒诅可以到第三、第四代，所以一旦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就要开始破除，破除我家族的咒诅。三代，不管是什么罪，
我说要破除多久？
直到你心里面得平安为止。
好吧。
OK， 那你什么样的罪都有啊，家族性的罪，对中国家庭最多的就是淫乱的罪，讨了两个老婆、三个老婆 ，OK， 啊，这是一方面，当然偶像的罪也有，这是最常见的这两种，所以呢，那还有巫术、邪术、巫术啊，因为你拜了偶像之后呢，就有邪术、巫术的。所以这三方面啊，所以我们就尽量的破除啊，破除到你平安为止，就是你真的把你的家交给了耶稣，自己往上三代的破除他们的咒诅，直到你就觉得很平安啊。OK，
谢谢牧师。
好的呢，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 Cathy 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啊来成就救赎的工作，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安息日的安息。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啊，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是的，犹太人他们过往的这些不幸成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能够看到他们这样的不幸，以至于他们跌倒了。主啊，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我们真的是要竭力，我们要竭尽全力的要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谨守的心让我们也不再硬心，就是那个不信从的硬心。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如此，主啊，我们真的是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赞美你，谢谢你，也求主祝福我们的牧师师母。神的仆人使女让他们身体健康让他们能够持续的能够来为我们这些教会，为我们的同学们做属灵的遮盖。主，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愿我们大家都能够 进入到不是安息日的安息的另外一个安息，是神的安息，有神同在的安息啊！祝福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